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亲友，主内平安，好高兴今早咧，同大家一齐思想神嘅话语。今日想同大家思想嘅系一个认使命同跨越嘅主题嘅信息，所以请大家咧继续打开圣经嘅旧约啊，约书亚记第三章，我哋会喺嚟睇下神点样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得地为业呢个嘅事迹里边，学习一下跨越的智慧，领受圣经里面给我们生命的亮光。有人形容人生就是好像是一条河，深浅都要过的，所以人生就好像渡河一样。但我自己想到，若果那些河又深又阔的话，水势又滔滔很汹涌的话，就好像面对险恶的环境，面对苦难和障碍，而人软弱好像毛虫一样，那怎样过河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人怎样过生命的河呢？有一则寓言的故事呢，就是叫做问一个问题，毛毛虫是怎样过河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这个故事？故事的内容呢，就讲到一个智者啦，就问他面色很迷茫而且很困惑的一个徒弟，就问他，你知不知道那毛虫是怎样过河的？那徒弟就给了三个答案，他说在桥上走过去咯。智者就摇摇头，没有桥啊。徒弟说，那在树叶这样飘过去啦。咁个智者就话树叶被水冲走咗，咁徒弟第三个答案就系话，咁啊俾雀仔食咗喺肚里边，咁啊飞过去咯咁样。咁个智者就话，咁啊毛虫就喺个雀仔肚里边死咗啦，咁亦都冇咗过河嘅意思啦，系咪？咁毛虫系点样过河嘅呢？最后呢，呢个智者呢个师傅就话俾个徒弟听，佢话，毛虫要过河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怎样呢？就要变成一只蝴蝶。那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呢，是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的嘛。在一个茧里面，是不是暗无天日，又没得吃又没得喝水，痛苦呢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在人生的历程里面呢都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练，对吗？有人面对困难，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悲观，会失望，他没办法可以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相反，有些人呢就很勇敢，就弃除抌低了旧有的观念了，不断的就迎向自我的挑战，不断的就脱胎换骨，最后呢就变成一只蝴蝶，飞过一个痛苦的河流。其实生命都好像毛虫过河的过程，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呢成长和成熟呢都是痛苦的。要想过河的话呢，就必须勇敢的一层一层的揀来到是甩了它，才变得只蝴蝶可以任意的飞翔，是吧？我自己的领受就觉得没错，勇气和信念呢是要人拎出来，但是脱胎换骨呢就只有神才能够成就了，对吧？所以正如呢约书亚记第三章这段圣经很特别，就是讲到一大群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到达到约旦河的一边等候过河，然后呢就可以入到应许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迦南的美地。因为在之前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兜圈了40年，而神的仆人摩西呢已经离世了，神亲自的埋葬他，接他上天上。现在新的领袖是约书亚，他有一件很巨大的使命，就要带领这一大班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来到入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所以以色列人是要展开新的一页，但是必须要跨越两个的关口的，一个就是约旦河啦，一个就是耶利哥。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呢，怎样努力都好呢，都没办法跨越的了。 所以能够跨越这两个关卡的关键呢，就是要经历到神。因此呢，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聚集在约旦河边，足足等了三日。这三日里面呢，他们可能很焦虑，是吧？而且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等这么久，等三日呢？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可能思潮起伏，在三日里面呢，想到很多东西，也都想到呢，三日里面，咦，有什么可以做，作准备呢？这样。所以我们问，为什么是要等？为什么要等三日？第四节我们留意这句话，就是这样说。他说，因为这条路呢，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Okay? 为什么要等呢？因为前途是怎样，前路是怎样，是不知道的，是未能预测到的。所以不知道你会不会每次来到新的一年呢，圣经这句话都对我们的心来个响起。每一年的年头呢，我们都不知道今年会怎样过，是吧？没人预先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会知道的，例如说教会有新春的福音主日啦，下个礼拜就是啦。但是呢，我又知道仍然在冬天，在严冬里面会有风雪，是吧？我们知道会有疫情，会有通胀，央行会想着加息，也都有远处打仗的风声，这些我们知道。但今年发生很多事情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会怎样，我们的健康会怎样，家人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变化，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前面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好像圣经说到，前面的路是我们都没有走过，是吧？所以在这里等候，看下方向是怎样，看下有哪个带领我们过河。所以在这里等候三日的时候，神就有话吩咐他们作好准备，等他们知道呢怎样来到是走这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但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渡过河呢？好像官长说，你们要走条路是以前你们没有行过的。那他们计一下，他们可以说，不如我们留在约旦河的河东，是吧？我们不去迦南地，我们不去这个神所赐的美地，那就不用过约旦河了，那就不用去征战，那就可以安安乐乐在这边就生活了。但是若果他要向往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的话，要承受神所赐的产业的话，他们就要听了，就要等候了，就要预备了，就要留心了，就要跟从，知道怎样渡过这个约旦河了。所以呢，约旦河的意义呢就很重要了。约旦河的意义是什么呢？过约旦河即代表什么呢？过约旦河其实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的。约旦河的对面我们知道就是迦南，就表示呢以色列人呢就快要走完这个旷野的路了嘛，摆脱过往上一代他们因为不信因为得罪神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失败和羞耻，要踏在神的应许的迦南土地上面，就表示进入一个新开始，重新能够出发，对吧？所以新一代他们觉得必须要过河的。另外过河的意义代表是跨越这个障碍的。跨越什么障碍？简单来说神应许福分的障碍跨越它，另外实践神旨意的障碍跨越它，靠自己不能够胜过的困难跨越它，这个就是过约旦河的意义了，是跨越这些难阻。还有约旦河的意义也都表示到进入基督耶稣里面的丰盛，因为迦南地的意思是流奶与蜜。今日我们流奶与蜜之地不是指到衣食的丰足，是指到灵命得到神的丰盛，是指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属灵的安息，即是说有方向有归宿，不再是流离失所。入迦南呢也都表示到我们灵命进入了新的一个的阶段，因为旷野是代表离开了作罪奴的身份，迦南才是应许之地嘛，即是人生是一个过程，天国才是我们的终站嘛。所以旷野代表轻易得救， 迦南就代表咧系得胜成圣啊。如果旷野代表得个生命咧，迦南就代表生命得更丰盛。旷野代表主耶稣为我哋死嘅话咧，迦南就代表咧我哋为主而活啦。所以旷野代表睇重世界上嘅福气，迦南咧就代表我哋睇重天上嘅基业。所以以色列人是一定要过这个约旦河的，但是过河是有困难的。原来在他们等候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立刻过河，因为呢当时这个季节不容许这样做。在十五节告诉他们，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时候呢涨过两岸，这里滑到。另外你回到四章十九节呢，说他们来到约旦河的时候呢，是犹太的日历呢是正月十号，即是大概是阳历是三到四月份，即是说到收割完了就是雨季开始咯。以色列的北部呢就有山叫做黑门山，长年就积雪的，雨季来的时候呢山上的冰就融化了，于是很多水就从山上涌流落到约旦河。当河干的时候呢，其实河道是很窄的，很容易就过到河了。但是想不到当现在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等的时候呢，圣经说到就河水呢涨过两岸的时候，雨季之后加上山上融化了冰雪，约旦河的水呢就会浸过两岸。哇，当时呢就是 河水呢汹涌的了。所以你站在一条涨满两岸的河流，你怎样过河呢？而且当时以色列的人数呢不少的，照民数记所计所计的话呢，至少呢有200多万人的。要过约旦河入迦南，不要说当时不容易，现在都不容易，对吗？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过河在这个时候过河带给他们很多的挑战，并且很多顾虑的问题。他们会说，神啊，为什么你又说将应许地给我们的，为什么你遇到这么多难处的？不知道你在人生的之中是不是有时候都觉得好像目定口呆，前进又不得，后退又不能够。不禁就会问神啊，前面的路怎样走好呢？谁带领我来到去渡过呢？面对河水来到涨溢的问题，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谁来帮我们呢？以色列人怎样过约旦河呢？我们怎样过人生的约旦河呢？灵命怎样能够到新的阶段呢？所以我想到一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最好的月份，对吧？但一月呢都充满了挑战和障碍的时段。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面对什么困难呢？你祈求的是什么呢？你面对人生重大的转捩点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你期望今年你能够做完成些什么，有什么心愿呢？而教会呢，我们今年的年题的目标呢就叫做双重连结丰盛更新。所领受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那时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面对未知的一年，我们有什么的期望呢？有什么我们可以安排计划立定心智？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掌握，不能够确定？那我们要怎样去准备自己呢？所以怎样迎使命和跨越，成为一只过河卒，引发惊人的潜力，打一场漂亮的得胜的仗？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了。跨越人生的约旦河有三样的需要呢，是很值得谨记的。在面对新的一年，希望这三个的需要呢就成为你和我生命里面向神祈求和遵行的真理了。第一方面，认使命和跨越，我们需要第一方面呢是跟随神的带领。我们需要一个带领我们前行的主，带领我们走路的人，对吗？你看第三节，这里讲到约书亚就说，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里面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相信大家认识你摩西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就做一个长方形的约柜。 同會幕咧同時係一齊做嘅，而咧放喺當時聖所裏邊至聖所嘅裏邊，係咪啊？咁啊，大概呢個約櫃大概咧係長啊四尺啦，闊咧就兩尺半啦，高亦都係兩尺半啦，所以唔係一個好大嘅木櫃，但係全部包上黃金嘅，兩邊有金環嘅，即係祭司利未人咧可以咧嚟到係降台嘅。咁裏邊放啲咩咧？約櫃裏邊有摩西喺西奈山上，神向佢頒布十戒嘅法版啦。裏邊仲有咩咧？有一個嘅金冠，就係載住啊喺曠野漂流嘅時候咧，神供應佢嘅子民啊每日俾嘅瑪拿。還有乜嘢啊？還有亞倫嘅像，就在象徵咧大祭司屬靈嘅權柄。咁然後喺呢個約櫃嘅頂上面咧，就有天使基路伯啊嘅施恩嘅寶座啦。所以約櫃就象徵乜嘢啊？神嘅同在就喺佢哋當中。到新約嘅時候咧，約櫃咧亦都係預表主耶穌嘅。當神嘅兒子嚟到世上，啊，佢就係約櫃所預表嘅真體啦，就係神榮耀嘅彰顯，係神向人嘅曉喻。佢就係真光，照亮一切喺世上嘅人。凡係跟從佢咧，就要得著生命嘅光噶啦。所以嗱，呢啲祭司咧就要抬起約櫃走喺前頭，以色列人就離開佢哋所住嘅地方，跟住約櫃走，因為約櫃就等於神嘅同在。嗱，同樣提醒我哋都係，我哋需要神嘅領路，我哋需要與神同行，就要跟住神同在嘅引導走人生每一個嘅道路啦。當約櫃起行嘅時候，亦都係我哋要離開安樂窩、安舒嘅環境。開始移動我哋腳步嘅時候啦。問題就係我哋有時嘅焦點係乜嘢呢？我哋眼睛時時望住嘅乜嘢呢？我哋係咪留意神嘅同在，去注意約櫃係幾時起行呢？還是我哋睇人睇環境多過睇神呢？所以原來約櫃係有領路嘅作用，係一個好鮮明嘅目標，係同神同在嘅明證，等所有嘅神嘅百姓一齊嘅跟從。約櫃就做帶領的工作。還有經文這裡說到呢，這個約櫃呢，以色列人要跟他有一個的距離。我們跟從神的帶領，但是有一個距離，是什麼意思呢？第四節說到，只要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爪，不可與約櫃相近。很特別，約櫃要先行，但要量二千爪。以前聖經時代的人呢，就用這個手爪至手尖的距離做長度，就作為一爪。兩千爪距離大概是一千公尺，一個相當遠的距離。那有什麼作用呢？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第四節告訴我們，很清楚說到，為了使以色列人知道所當走的路。你想想，當時有二百多萬的以色列人排隊，是吧？跟著約櫃在前面帶著來要準備過河，二百多萬人不知道怎麼排隊法，是吧？如果我們有二百多的人排隊都很不容易，怎樣過河法呢？所以這個方法就是一個距離，讓這班祭司在前面走，然後以色列的百姓大群的部隊就能夠看清楚方向了。因為跟得太近的話，就很多人要被前面的人擋住，而看到約櫃近，只有前面近那幾個人，是不是有時就會迷失了方向，會混亂。所以這樣的距離呢，就令到大部全部全隊人呢都可以前行跟住了。另外這個距離都代表一種的敬畏的態度了，因為約櫃是神聖之物嘛，除了祭司利未人之外，百姓不能夠是碰的嘛，是，所以是講到神聖的事物。好多時候我們有沒有帶著敬畏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呢？是不是有時候我們將神是排到最尾最尾的呢？這樣排法當然是錯的了。耶和華上帝是應該在我們人生，在我們前路裡面是排在最前頭的。我們應該選擇去跟從順服神的說話，唯有這樣用敬畏的態度來到跟隨神的帶領呢，咁我哋先至會明白佢嘅旨意同埋道路噶嘛。假如我哋唔係嘅話，唔敬畏又唔跟從嘅話，咁佢問我哋：咁我引導你哋有咩用咧？咁 係咪？又何須俾你知道我嘅同在呢？對嘛？所以所有嘅人就睇住祭司利未人抬住呢個細細嘅約櫃，裏面有神嘅法板，有瑪拿，象徵住神嘅供應，有施恩嘅寶座，代表佢哋可以向神嚟到呼求啊！呢、這個就係神同在嘅途徑同埋明證啦。行喺前面，所有人遠遠睇到2000爪嘅距離嚇，帶領住佢哋，指示佢哋當走嘅方向啊！每個人嘅心帶住一種尊敬同埋敬畏嘅心嚟到去跟從啊！所以咧，祭司就起步行啦。所有以色列人喺住嘅地方就出嚟啦，一群一群、一族一族咁樣跟住走啦。咁啊，抬約櫃嘅祭司只腳一入一踏入水裏邊，約旦河水咧就即刻分開嚇，所以以色列人可以過約旦河嚇。所以唔知道你人生嘅之中嚇，邊個係帶領你嘅道路嘅咧？啊，有好多人咧可能好有計劃嘅，早早咧就為今年做咗好多嘅啊目標啊、願望啊、諗法啊。但我請問你係邊個作主呢？邊個作你今年嘅領航呢？因為原來好多時候我哋好多計劃、好多諗法，其實都係自己作主嘅，對唔對？約櫃喺前頭，好重要嘅標記，表明係神嘅同在嚟到掌管，神先至係應該帶領我哋嘅主宰。呢、這個就係以色列人唯一要做嘅，就係點咧？緊緊嘅跟從。所以今日我哋基督徒都有一件事情，就係要聽到神嘅聲音，要知道神在今年带领我们做每一件什么的事情。我们要信服，不单止紧紧的跟从，还要付上代价。如果神感动你做一件的事，感动你做一件的侍奉，是你去年去年你不敢做不愿意做的，现在神说现在他的带领是这样，你又会怎样呢？如果神要你去一个地方是你之前不想去的，那你又会怎样的服从呢？所以要付上代价，跟从是要付上代价。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在前头走，表示我们就要敏锐圣灵的带领了。在新一年，让我们很清楚宣告说，神啊，我们很需要你的带领，我们要紧紧跟随你，甚至付代价地跟从你。前面的道路是我以前没有行过的，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也不知道之后的日子会怎样，但我知道你带领我的就一定是有你的美意。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听到你的声音，听你的话语，知道你的旨意，求你向我生命来到是启迪你的方向，我就会顺服的跟从。所以我们看到嘛，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新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和教会都需要有一个领路的主宰，就是我们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在我们前头，我们领受在天上给我们的异象和教会的使命和目标，我们一起在神的同在之下跟随神的带领，这个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认使命和跨越呢，就是需要什么呢？自洁更生了。好特别，你看第五节这里说到，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什么呢？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原来在那三日等候里面，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自洁。什么叫自洁呢？百姓怎样自洁呢？旧约里面提到自洁呢，一种就是祭司将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另外一种呢就是丢掉了偶像，换干净的衣服，行洁净沐浴之礼。原来当时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要沐浴是不容易的嘛，水在旷野是很矜贵很难找的嘛，而且他们所穿的衣服都穿了很长时间的。我不知道你的衣服多久洗一次，有些人可能每天都洗，但是以色列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去沐浴更衣。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到，当他们自洁在河边的时候，就表示沐浴更衣是什么？是一个更生自己的意思了。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自洁更新的属灵的意义，因为神的律法说明人可能会因很多原因变为不洁净的，例如吃了某些东西，患了麻风病，摸了死尸，即是神用很多各样不洁净的一些的外在的记号来说明人里面生命的不洁净，人在罪恶而生。所以自洁就是怎样呢？就由内心到外在都要是洁净除去一切的不洁。 咁点解要先自洁啊？先可以过河咧？因为神系圣洁噶嘛，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嘅面啊嘛。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话到：，那照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乜嘢咧？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但我哋知道，人唔可能靠自己成为圣洁噶，人必须嚟到神嘅面前，得到佢嘅赦免。啊！嚟到神面前，你要悔改，用洁净嘅心嚟到朝见神，所以系好重要。所以呢度强调就系话，我哋要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就要不断处理面对自己里边唔圣洁嘅问题。啊！因为神话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啦。提摩太后书两章廿一节。所以走喺神嘅道路上边，要经历神嘅大作为嘅话咧，百姓一定要自洁。咁自洁唔自洁会点咧？佢哋会失去神嘅同在噶噃。啊，因为神系圣洁噶嘛，不洁净嘅人嘅生命就好似一个破口，就撒旦有机可乘。就好似啲伤口啊，唔洗干净佢咧，就好容易有细菌入侵啦，就俾魔鬼留地步啊。所以啊，约书亚就吩咐百姓，佢话：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自洁更生同过河系好有关系。虽然百姓净系谂住想过河啫，未必好睇重自洁洁净更生啊。呢、这个比明一样就系、是。人看重的是方法和策略，但是神先看重的就是他的仆人，他的工人的圣洁和正直。神会使用贵重的大件的器皿，神也是会使用卑微的细的器皿，但是神绝对不会使用污糟邋遢的器皿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更新自己，要离开腐败污秽的东西，要离开旧地吓，先能够征服新地嘛。啊，自洁都系表示一个自我反省嘅机会，谦卑嚟到神嘅面前，认识自己嘅过程。啊，安静反省。嗰三日以色列人喺营里边，佢哋更新洁净自己啊嘅时候，安静反省，谂到啊，点解我哋搞到今日先至去过约旦河入迦南地呢？点解我哋会浪费咗四十年嘅青春喺旷野嚟到漂流呢？点解浪费咗咁多嘅时间、咁多嘅良机呢？所以而家就系一个好嘅机会，佢哋喺神面前嚟到反省，嚟到系检讨，知道自己嘅软弱，期待神喺自己嘅软里边嚟到系改变自己。所以唔知道你有冇期待新嘅一年，神会喺我哋当中行更大嘅事呢？你有冇期待？有更多人能够归信主耶稣，受洗加入主的教会呢？你有没有期望啊，教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求神在前面带领我们，给我们认识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污，以至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洁净，得洁净，得更新，好像沐浴一样，更衣一样，换过一件新的衣服，我们去服侍神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需要。这个第二个需要啊，第三个需要是什么呢？第三个需要就是要同心前行了。同心漫步就是当这些祭司抬着约柜行的时候呢，百姓就同心漫步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第14节到17节里面描写到百姓一起同心漫步的情景。我想象得到200万人浩浩荡荡一大队的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行，祭司踏入汹涌的河水，约旦河的河水就断绝了。于是呢，这大群的百姓呢，同一个步伐跟从跨过约旦河，就进入了应许地。你看一幅是一个非常之壮丽的图画来的。原来第三个需要，不单止我们需要神作我们的领路者，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不单止我们需要呢，是自洁更生，认识自己的缺乏啊，来到去祈，以至神能够在我们当中行奇事。第三个需要很重要，就是同心前行。一群的百姓只有一条心，当我们望见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召命的时候，他成为一大队，落到约旦河，跨越过去， 入去神召命他们去的迦南应许地。所以请问我们大家一起是不是会同心迎向神交托的使命呢？我们是不是会同心合意迈向新的一年成长的路呢？去侍奉神，去见证神，去荣耀神的召命呢？所以约书亚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要迎这个使命，你要跨这个的障碍，你就要同心前行，求神带领他的子民入到去迦南的美地，入到基督丰盛的德胜，他们的心连结一起。曾经呢有一个的事迹呢讲到一队的探险队去喜马拉雅山呢，你要爬高峰。这队探险队呢由六个国家的探险家组成的，有两个呢是来自英国，有一个来自美国，有一个来自德国，有一个来自挪威，还有一个来自意大利。他们都很有经验的爬山专家来的。为什么他们组成这队的探险队呢？因为共同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要爬上去征服这个厄斐尔士峰 Mount Everest， 中文呢又叫做呢珠穆朗玛峰，或者叫做呢圣母峰。你看这个图画，有一个形象在这里。这个是世界的第一高峰来的，是喜马拉雅山脉，就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里面最高的山峰来的。所以这一队的探险队的成员以前不认识的，但因为同一个目标，他们就组成这个探险队。他们用一条爬山的绳索，大家彼此维系住。当他们爬上山的时候，他们大家就明白互相要紧密的合作。因为当他们爬上这些高山的时候，山上随时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他们绝对要彼此的信任。当一个人向上爬的时候，下面的人就要拉紧的绳索了，然后将钉打入去这些 石缝里面。当前面的人拉着这个绳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面的人就要是跟着上，有什么事发生就靠那条绳索了，大家联系着，大家互相来救助。所以这队的探险队能够爬上这个高峰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彼此要同心前行。如果有任何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合作，大家在这里争闹的话，不单止这队探险队不能够成功，而且会有性命的危险，对吧？所以求神赐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放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彼此能够同步的前行，然后而且呢还是要凭信呢来踏步。不单止是同心前行，而且这个同心是有同一个信心。因为圣经讲到当祭司的脚一踏入河水呢，水就分开了，是吧？所以未踏之前，祭司的脚未踏到水之前，河水还是江水滔滔浸过两岸的嘛。但祭司凭信心将脚踏入河水里面，水就是断住了。所以这个信心的行动踏下去，是吧？不单止要合一，而且一起有个信心。所以请问你信一个神吗？带领你吗？你信一个神给你一个目标，在今年一起去荣耀他吗？我一起同心的前行万步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你相信吗？所以我们都很渴望在新一年我们教会当中，神在我们的小组团契里面做更奇妙的工作，我们凭信心将我们的脚踏入这个河水里面。因为信心是会产生奇迹的，约书亚凭着信心宣告这个奇迹会发生。当抬约柜的祭司顺服神的带领，抬着约柜将脚踏入高涨的河水，神迹就发生了。神就叫由上往下流的水在远远的地方就停在那里。怎样发生的呢？这个神迹有些学者说，神可能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地震、山泥倾泻、堵塞了这个河道，是吧？有人说可能神是可以直接行一个神迹就叫水停在那里。但这个其实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一样，神拣选就是在约旦河的河水最高涨的时候将它截停，来彰显它的大能，也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到 佢嘅百姓能够喺河床嘅干地里边走过去。所以呢个超自然嘅大能见证，让到人睇到有盼望，让到仇敌睇到以色列人就生畏惧嘅心，信心能够产生神迹。但系呢个过约旦河嘅信心系要点啊？系要高过眼前高涨嘅河水嘅。信心就是乜嘢啊？喺唔可能里边睇到个可能，信心就喺顺服嘅行动里边经历神嘅大能。喺艰难、好困难嘅环境里边，越困难嘅环境里边，你嘅信心越能够凸显出神嘅荣耀。所以有人咁样讲，佢话冇石头又点样激得起美丽嘅浪花呢？冇台风又点样揭起滔天嘅巨浪呢？冇地震又怎样能够兴起惊人的海啸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信心遇到高墙铁山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们仍然要坚定的相信，勇往的直前，因为至终神是会得胜的。所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是挑旺我们对神的信心，以至到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优先，以至到我们知道所谓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还有一样事情我们留意到的，就是我们需要站稳这个的是稳固了。因为祭司抬着约柜行在前头，脚踏入水，水就分开了。他们站在河中间，十六十七节说到他们站立稳固。即是河水就在这群的祭司站稳的时候继续的来到是停止一下，来到是分开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跟从神呢，不单止要凭信前行，不单止要同心的漫步，并且我们要仰望主在前面的带领呢，我们的脚步要稳固。即是说我们要坚稳。今天很多的问题冲击着我们，周围很多的东西在困扰着人类。求主的恩典帮助我们站立坚稳，表示我们不动摇，有坚决的信念，一起在这个地方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广传福音，让到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但愿呢，教会是一间彰显基督荣耀的教会。不知道在今年好不好，你在神面前求，让我们看到神在前面的引导。不知道今年好不好，让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不配、不足、软弱，让我们能够自洁更新。我相信这个疫情的危机就正正将我们很多人带到去一个约旦河的河边，但神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应许地，离开旧的跨越约旦河的障碍，来进入到基督的丰盛里头。神希望我们走出平淡无力的信仰生活，走出可有可无一种的宗教的活动。神想停止我们，以致我们虽然有这一切，但是没办法面对生命的巨人。所以我们要追求基督的丰盛，更多看到神垂听祷告，更多看到神的医治，更多看到人更多的委身出来侍奉，对神的话语更多的渴慕，是吧？所以让我们一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凭信站稳，坚稳坚定，跟随神的同在，我们努力地推广这个福音和宣教的工作，高举基督的名，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信靠主，更加的爱主，是吧？我们盼望你今年我们一起实实在在的遵行神的话语，灵被更新，心被挑旺，我们一同爱主更深更增，我们侍奉主更多。 Amen。 让我们一同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将你的话语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三章这个活泼生动的图画放在心里面，让我们好像当日的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远远看到约柜在前行，我们就紧紧跟从，又让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不配、我们的不足，好让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心，在你面前要归向你。恳求天父你将合一的心放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叫我们看到同一个方向，愿意是坚固，不论环境怎样改变，不论周围有什么大的冲击，我们愿意专心的跟从和高举你的名，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努力去见证你。求你祝福带领教会在新的一年为你做更大的事，因为我们的仰望，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